实际上是这个外邦地重新有亚威的立法典章在这个中间，他们能够除掉他们中间的这个污秽的事情。因为除掉污秽，才会谈到下面这一句话，他会成为圣与的人，归于我们的神。那外邦就要跟以色列是成为一样的，是圣与下的民。所以最后这一句话，他们会向犹大向族长，族长这个字可以指族长，也可以指同胞啦，就如同说第十一章十二章里面的那个犹大的族长那个字，那外邦人向犹大的同胞，那很明确他们就是来守犹太人律法，只有当他们跟犹太人合一的时候，那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这个很独特哦。我们知道耶布斯人是只有到一直到大卫的时候他才把他攻占，那攻占之后的耶布斯人呢，他们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奴隶，然后归顺在以色列之下。所以这耶布斯人本来是外邦的，因为被占领之后他就归服成为以色列的奴隶，那以后就是以色列人，他没有在耶布斯人。如果用这个角度，那以格伦人呢，这些非利士人外邦人呢，他们也要臣服在以色列底下。所以光从我们说从第一节到第七节，那实际上他是不断的在强调今天救恩要重新临到外邦，而临到外邦的一个最重要一个就是外邦不能够再依靠他们的势力，而只能够顺服在犹太人在亚威的立法典章之下，那他们都跟犹太人一样的，真的是有智慧的。如果这个整个第九章一开始他是就是在做一个预言，未来的预言的一个内容，那我们说真的是九章一直到第十四章，我们真的都可以从耶稣基督所做的所遭遇到的实际上都可以来了解到，那他的预言的内涵是在哪里。那这个圣经新释他确实他用一种历史解把它解释说，这是亚历山大的军队在攻打当时的这个腓尼基人的土地的，他用这样的角度来应验。但是他这样应验，他用时间的安排，九章一到八他认为应验在亚历山大的军队，八到十二是应验到基督入耶路撒冷，那从十三一直到第十四他认为他是应验是马加比王朝，但是第十节以下他就不能够应验历史了，他的历史只应验到第九章就结束了。那如果你这样解释圣经的话，你只能够解释到第九章的结束点，第十章呢你也要相同的应验点啊，结果应验点在哪里？结果他认为那第十章以下就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都从第十章一直应验到第十三章，他认为这个通通都是历史上的耶稣的时候的历史段，那第十四章就是以后的末后的日子的应验。他的应验是用这种时间照着时间次序去应验的，他从九章一直到第十四章，那最后的应验就是变得说他要用一种时间的那种现象来了解到先知的预言的那种时间次序问题。 家长，你啊，你这个你什么看法？
一般把撒迦利亚书，它大概很明显的一个分段的话啊，如果说以它的这一种写的风格，跟它啊里头相关的那一种叙述的方式，最明显就是说，从一章到八章，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架构，那九章到十四章，它又是啊另一种的架构。前八章它会很明显的会谈到说那一个时间啊，或者说人物人名。那九章以后的话，这个叙述时间跟人名的话，哦，就等于都不再见了。那九章以后的和合本，有一些人名是他所把它做注解，把它列上去的。但是以撒迦利亚书它的重要性来讲，在新约，当然它应验在主耶稣身上，啊，被四福音的这个作者引用是最多的。那前面的八章，它也是被这个新约的书信里头，啊，也有引用很多啊。尤其在这种啊意象的这个叙述里头，在所谓的启示录啊，它他喜欢用事啊，像说这个四种马啊，
对，
那二章的这个看见一个人手持准绳去量耶路撒冷啊，那启示录那边是量圣殿跟其中礼拜的，那这个当然撒迦利亚书他讲的是一个基础，启示录他是引用撒迦利亚书的这一，如果说纯粹以文学来看的话，他是站在这个基础上去做扩大延伸解释，但是他的我们看到的他那个架构来看的话，是跟撒迦利亚书是很相像的，就如同说这个金灯台，还有这个啊两个橄榄树啊，心有之子这个， 那五章的这种罪恶被对付，那这么多的这种意象，所以有，当然就经文的考究来讲，有的是把这个，当他谈到说十一章的这个给工价30块钱，把这个价值丢给姚父，那在马太福音他那边是写说是耶利米的话，是先知耶利米的话，所以有的人是根据马太福音谈到耶稣被卖那一件事情，然后就马太福音的作者的观点，他把撒加利亚书十一章这边所谈的，但是他在马太福音把它称之为说是这个耶利米的话，所以有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主张了，就认为说这个是就这个九章以后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转折了啊，他比较异于前八章的那一种风格。有的是把他认为说，因为他九章他这个是关于这个外邦啊，他似乎是比较上来讲，跟这个一到八章他所要去强调的那一个主旨，偏重性来讲是比较不一样。一到八章他很侧重于说专注点在于这个圣殿的重建以及其中的这个所谓的祭司这个大祭司约书亚这个角色上。那九章当然它是有关于到列邦跟这个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九章它比较偏重的，让我们感觉到说它比较偏重于说列邦跟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关系，就好像说这些外邦他们对这个以色列的这种这种高傲啦，或者说他们要来这个围攻这个耶路撒冷，那他由在这里去延伸到说神这位亚威神他所要得的他要去这个，除了说对内他是让这个以色列人的罪能够除净，他们能够去悔改归向神，那他后面的这一段他也用很大的这一种篇幅来谈到于神让以色列让这个大卫这个王位的一个兴起，那最后谈到关于整个跟外邦有关的，那到最后似乎说在外邦跟以色列之间的一个敌对，那最后是神为着这个以色列来施行拯救，那最后外邦的这个臣服，他在这个文风上是比较性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异，那前八章 都比较对于说对内的，那他们如何透过神的这种应许啊，那能够从被掳七十年以后去建造圣殿，那确立了这个在王权跟这个祭司之间来敬拜服事神啊，那神他所要去成就的一定会成就啊，所以他对这个连带的这种交代啊，是很清楚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纵观有整个这个新约书信啊，甚至说从启示录的角度再来回顾整个这个撒加利亚书的话，那撒加利亚书它存在的这种意思，就不单单只是限于当初的这个为了鼓励所罗巴伯跟约书亚所带领的第一批回归到这个耶路撒冷建造圣殿的这一批人而已，反而是说他无论是对内啊，对以色列人，对外对这个外邦，他都涵盖着在一个中心点上，也就是说神他对列祖列宗所说的这种应许话啊，他一定要让他实现。那神实现的方式是先从他的选民啊，他的选民能够照着神的心意被复兴起来，那最后啊，所要去解决的是这个神的选民跟外邦啊之间的那一个过程啊，那这个过程就我们现今的人来看，那他就是当然以色列人的这种被掳归回，圣殿的被回重造啊，他的重心点就不在于说是要被拆几次被建几次，而乃在于说啊，他当中所要去对付的，或者说他所要去重申神他的心意是什么。那如果从这个他的后面的这种架构上来看的话啊，从九章，那他既然先用这一种无论是士师记、撒摩尔记的那一个背景来谈，那我们就知道说约书亚他所没办法去达到的，延伸到这个士师时代啊，甚至到了这个撒摩尔他做士师执政，都还没办法去达到说神对列祖所说的那一个所要赐给他们的土地实际的这一个经营，或者说治理实行神的律例典章的那一个范围，他们是不是力有未逮？那也可以说是他们还没有到达那一个神所要托付给他们的这个使命。那以后大卫王或者说到所罗门国力鼎盛的时候啊，那大概对这个第九章这边的描述啊，或许是有短暂的这样的一个 在历史当中被实现啊，但是可惜的就是，这一个所罗门王他的败坏啊，他等于是盛极而衰啊，又倒退回到了，就好像说是爬到一个高峰以后，他又往低处走，那。所以在这个九章后面所开始他所谈到的这一位啊，那当然我们用现在所能够理解的角度，这一个都是关乎着这一位弥赛亚救主耶稣啊，他所要去应验在他身上，或者说借着他啊，要去达到神的这个心意目标啊，那当然有些部分啊，可以说是实际也应验了啊，那有些部分也就如同十四章所说的这个是啊，还没有应验。所以也如传道早上所讲的，也就是说，就九章到十四章，它的一个重心点是在哪里？那这样的一个抓住重心点来探讨撒迦利亚书，才不会失去焦点而衍生啊许多不必要的那一个困扰啊，因为本身。虽然它是一个启示文学，那它的这个被引用啊，是在新约里头出现这么多，那它的被应验也不见得说啊，就是照着它的这个章节的一个编排次序，但是它所要去谈论到的那一个我们说的这个重点在哪里啊，那这个重点被抓出来，来按照的他所要论的这个重点来探讨啊，应该也可以说就撒迦利亚书他所要教导我们的这个内容主旨，我们就不会说抓不到头绪，或者说失去了这个焦点。
你讲最后那一句话说，新约你讲那个应验的时候是很多了，但是不必照什么，
因为新约来讲它的这个应验或者说被引用了，它也不见得说是按照着这个撒迦利亚书的这个编排次序啊，被应验了，或者说被引用因为如果说以意象的这一个说法的话它也不全然说是按照它的这一个前后次序按着这样排列那如同说应验在这个耶稣的身上，他是先谈到说他们要仰望他们所扎的但是就这个十二章来讲，先讲说仰望所扎的，但是这个如果按照次序来讲，是十三章是被击打，被这个牧人被攻击被杀害以后，才有所谓的这个十二章所描写的这样的一个情景。
这有他的安排啊，因为那个十二章跟十四章，它是前后互相一个首尾对应式的，然后它才集中到中央，它的写法是这样，做那个 那个多尔西他那个文章结构，我认为是差不多是这样对的。
他大概就是用首尾所谓的这个X 型的那种结构 ，A 对 A prime， 然后把中心点集中在它的最中心。
聪明。说明你爹吧。
哎，有。
那你看麦，我当讲了，你看有啥物要补充嘛？
当中就带来了很多的这种所谓的鼓励，就是有这种盼望，最重要的就是亚威的这种介入出手。而对于尽管现况是不尽如人意，那相信神都清楚这一切的情况，那确实是等到这个时候满足，那我们所盼望的能够实现，最终能够如同这个八章十八十九节这边这种真正那种欢喜快乐，而不再是原先的进食愁苦。那我们说在第14章，尽管他讲到祝棚节的这种遵守，我们也都谈到祝棚节的这种欢乐，那实质上在一个普遍没有公义，还有或者就是真理被掩盖、真理不彰的情况之下，事实上没有办法去让人觉得有真正这种有满足的喜乐了。就是说，往往会见到这一些不公义、罪恶的事情，而总觉得是很有所缺憾，所以最期盼的也是说，真的是能够如同八章里面讲的，耶路撒冷必成为诚实的城，亚威的山必成为圣山。我想关键也在于说，这个圣殿能够真的是被重建，然后神的祭司、神的选民能够真的回归，能够被兴起，那这种真实的敬拜能够恢复，那我们血统上身为外邦人的也可以按照先知这里所讲的去遵行，让神的律法确实的被应验，这个可能就成为一种盼望的不断的来，如同在困苦当中的不断呼求，求神能够早日的来介入，早日的来应验这里头所讲的这种他的审判来临，对于一些这些污秽罪恶，那由神所设立的君王来，真的是来施行。大概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那样子的守节，那样的节期应该才是更加的有这种欢乐能够显明出来。
九章到十四章，他谈到外邦人的得成为神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神的子民，他只有在九章的开端跟第十四章的结束点，他来谈到这些外邦人成为敬拜神的，这中间实际上都只是在谈针对当时的外 外邦人以外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如何去得到神的救恩呢？虽然我们说第十章那里有谈到神会审判埃及、亚述、基列、黎巴嫩，那第十一章也谈到黎巴嫩他们的一个被刑罚，不过这个都只是谈到刑罚，并没有谈到神对这些人的一个拯救。也就是说，这些人成为只说他们是来压迫以色列人的一个代表。那从九章的中间一直到第十四章的中间，那基本上都是在谈到神跟以色列的一个拯救关系。那外邦人只是成为被刑罚的对象而已。
学因为本书的中心，我刚才讲了，它是七八章，七八章是讲到以色列人，他的故乡，
是啊，
故乡的清理条件不是外面的一个节庆的那一种禁止，他用四个月，就是四种月，四月、五月、七月、十月，这四个都是强调他们的城破殿毁。他们的基大利被杀以及京城被围，这四个，那他为这些去哀伤，但先知认为真正的哀伤不是在这里，是要为了你们过去，你们跟列祖一样，列祖就是因为他不遵守神的约，所以导致的这个后果，你们没有抓住中心。你们既然没有做出忠心，那你们怎么哀？神也不听，就像神不听列祖一样啊。他是讲啊，那以前列祖都不听我啊，跟律法跟他的先知的说的话。那只要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回到神的约的这个中心点，好好的去诚实审判，行公义。因为神是就是这样的神啊。如果你们是我的选民。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选民，那你要像我啊，你不能说你不像我啊，结果你们在那边搞出另外一种神出来啊。所以神永远就是坚持这种原则，七章跟八章他坚守的就是不是外邦人，因为神的选民是以色列人，神的心意，神所有的这样的启示的中心点是以色列人复兴，那以色列人复兴你才能够让外邦人来就近主。所以第七章先说这些人他们来哭泣，他们要求亚威的恩，就是亚威的面，他先讲这个嘛，那先是讲说你要求亚威的恩典或是亚威的面，你必须要照亚威的规矩来做，你照这样来过了以后，那神就会按照他的规矩，他约的应许嘛，他为喜安大发热心，那你这样的话，亚威的大发热心就是你如果按照他说的这种诚实跟公义来做的话，二十三节就会讲到，那这样神会做一种工作，就是除了让以色列人本身复兴归回，他会让列国和多城的居民，他会来到，神会亲自做。那么这些城的居民一定会来到那个城，说我们要赶快去恳求亚威的恩。所以这个有两种人在恳求亚威的恩，所以如果就以赛亚书或是说这里来对照的话，真的请你讨论过，先知书里面他最后的中心点，他还是以色列为主呢。经过我们教会这么多的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外邦的教会确实他们一直在等候这些以色列人复兴，如果以色列人本身还是在那边挪，那神也只能一直等，没有用，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就保罗在罗马书的讲法来讲，他的讲法是救恩论转到外邦，让犹太人看到怎么跑到外邦去拯救外邦人，他会感觉到很机会说我们本来是神选民的，神今天竟然去救别人。那问题就是，那外邦的这个教会他所领受的这个恩典，能不能让以色列人引起他们的愤怒呢？哎，或是让他们感到很羞愧呢？我们发现说2000年来外邦的人欺负犹太人多，让他有正面的激怒，没有，我们几乎说看不到。2000年，似乎外邦的教会的见证，那种光太弱到一个，连这个显明他都认为说你们这外邦人他看不起。他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心态都是这样子。你们用基督教这个基督，在他来看的话，这对他是最大的羞辱。我们怎么会信耶稣基督？我的意思说，如果我们今天来看撒迦利亚书，神的心意是这样的，他仍然要叫以色列人作为外邦的光，而这个光如果灭掉了，那外邦永远就是外邦，没有光了。我读了撒迦利亚书和最近我在祷告的内容，我想到以色列去要去看看，要去了解神今天在全地他到底他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读这一章这一书里面，因为我发现神的重心点还是放在以色列。以色列如果没有复兴，我们外邦人都不要讲。已经经过2000年了，神为什么都不动呢？为什么这些外邦的教会，他们对律法是这么样的看法？没有一个聪明人吗？他们的神为什么是这么样的？是这样的一种神？你可以说，现在整个的外邦的教会强国，就是亚佛祖的强国。亚佛祖说拜什么？拜亚佛的多神论的，到现在都是这样子啊。你可以发现外邦的所谓的外邦教会，外邦教会西方的所谓教会掌握教会历史的这些强神圣的国，都是亚佛祖的。2000年来不是神主在做主，是亚佛祖。那亚威族的神他不可能是亚威神，他是在拜亚威神之外的，他所行的一定是这位神他们的那个神的这个所谓的法律法。所以我早上我才会讲到说，为什么神要让亚佛要住在闪的帐篷啊，是住在闪的帐篷啊。亚佛祖到最后，他总到最后，他还是要，到闪祖的这个地方来，得到他的硬币。神祭奠的目标，那如果就现在的态势到现在为止，英美这两个大国，就是亚佛祖，他们确实是掌握了最大的权力。那问题就是，那以色列人今天他去依靠这一个亚佛祖，他没有他自己的这个自主权，他依靠他， 他的存活是因为他依靠这个亚伯主啊，而不是真的依靠他的神啊，亚伯真神。那种情况就好像日本这只有第二次大战以后，他就被美国人压得死死，他们永远没有办法自主。所以你说日本人是一个独立国家，不是，日本人绝对不是独立国家，因为日本人他根本没有军队，他军队只能说他说是自卫队，他的政体完全是西化，跟日本本来的国体完全改变。那同样跟我们台湾一样，台湾的政体本来就是属于这种中华民国的那种政体，那以后被改变了，变成这个西方的政体。那大陆今天的改革变化也变成它的政体，一百年来被西方列国打败，变成它变成一个西方列国的这个政体。也就是说，今天整个的全世界变成一种政体而已，就是亚伯主的这个国家所造成的这一种政体。而这种政体今天又辖制的以散族为主的这个以色列人，既然在这种态势下，神的律法不彰，一定的。亚伯主怎么可能会去拜这一个这位散族的神？他们自己的神都 了不起的，他也不可能让那个散的这个以色列族的律法，神的律法，让他被发现。那我这一次是美国，我就嘻嘻嘻，他们完全就是美国人，都是亚伯族。我们做后裔啊，大家都很有钱啊，大家穿戴都很漂亮，很好看。大家在那边享受宴席。他虽然他说是守这一个所谓的五旬节，一直都挖到五旬节皮啊，可是他的五旬节里面没有圣年啊，等于是没有立法，因为他们男女都是他说他们都是长头发，就是所谓的他们的门徒，有没有？你看看我给你照片，那他们的女人哪里有长头发？他们女人根本不长头发，所以他们讲的和他们实际上在做的，他们并不是一样，并不是啊，这很明显。这个 CCG 它是保有一种所谓的犹太教那种样子，它并没有真正照圣经上说的那个律法的真义。
你连基本的男女顺女之间的问题，他都搞不清楚了，还要谈到律法的这个实行，根本是不太可能的。不过是他提的说，如果九章到第十四章，它是应验以基督的福音如何在以色列人的中间的一个回应为他的一个最中心，而外邦只是一个他的一个外围的一个事件而已。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罗马书十一章里面，实际上我们今天的外邦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讲法，都认为说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这种观点。保罗其实他不是在讲说福音要由外邦人再一次的传给犹太人，他不是这样讲，他只是说外邦人得到恩典之后，他们来遵守神的律法之后，会来激怒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他只是一个摆在以色列人面前的一个见证，他并不是说好像你又要把那个先后次序颠倒。因为福音是由外邦传给以色列，
以色列传给外邦，
以色列传给外邦啊。今天外邦人反而说以后他们要把福音从外邦传回给以色列，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不符合圣经上的讲法，没有啊，
没有。
神今天让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会再重新的来接受他所差的这位弥赛亚的话，是从他们中间，绝对是从他们中间，
神会兴起他们中间，
他们的人， 他绝对不是透过我们外邦人来跟他们传福音。我们今天很看到我们去大陆去有没有，我们看到他们很多，他们说他们要向犹太人来传福音，有没有？哎呀，他们设立了那个基督教的一个犹太福音中心，就是要为犹太人来信主来传福音，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很多的人聚集在以色列地，希望透过这些外邦人让以色列人听到福音。结果我们说现在以色列中间真正成为外听福音的而来信主的也不过是少数的几个，那不到，
不是真福音，
不到几万个人啊。他说他犹太这以色列人现在600万人来讲，那实际上不到几万的是基督徒，大部分都不信的，还是都不信。那问题在于说，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拒绝福音？其实不是他们拒绝福音，是没有人跟他们传，是照圣经讲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悔改，他们根本就没有在遵守律法。如果今天我们说以色列中间的所谓的基要派来遵守律法的，他说实际上这一批人也不过占以色列中的2%。好，600万的2%多少人？12万人呀！600万的2%只有12万人，以色列中只有12万个是他们所谓的基要派，是完全遵照律法所遵守的，所洁净、所节期、所安息，还有细限祭，这些基要的。但是这些基要的中间，如果我们用撒加利亚这里所讲的对他们的一个审判的观点，实际上我们说谈到7章跟8章，他来谈到对这些以色列民的一个审判问题。他用的第一个是，你有没有按真实的典章做审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有没有用兼爱来怜悯你的弟兄？再来，你有没有欺压这些孤儿寡妇寄居的跟贫穷人？再来，有没有谋害弟兄？他用这四个。那这四个完之后，到第八章的后面，他又在讲说，你有没有跟弟兄说诚实话？你有没有真实的和谐的一个典章来审判？那使人和睦，有没有谋害邻舍？有没有起假释？也说他第7章跟8章的论述审判以色列的点，基本上都一样。你说还是要回到律法。你有遵守律法的这些外面的一些条规，但律法的真正神的那个爱跟公义，你们在想没有？如果我们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以色列人，那今天在以色列地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有真的是这样来遵守吗？应该是极少数极少数，还是没有，还是没有。因为没有，所以今天他们不可能去接受福音了。福音不是绝对外邦人重新传给他们，他们来去接受，不是了。绝对是他们一批有一批的，他们中间一批的人，他们悔改了，真正看到律法的最中心点是什么，然后来重新来认识这位基督。
对，
只有这样的方式。
因为耶稣讲过嘛，如果你不信摩西的书，你怎么信我？
信我。
那耶稣已经讲清楚了。对摩西的书，如果你们不会去相信，不会因为这样的话，你们去遵循，
遵循，
没有福音的。
是啊，没有，你没有信心来相信神已经说过的话，你又怎么会相信神所应许来到的那一位呢？
是啊，所以很清楚，对不对？他在路加福音15章，他不是讲吗？16章啊，那个妇人的兄弟说，你叫我的兄弟赶快。猜一个受死人复活的人跟他讲，会叫他赶快不要来这里，这太苦了。如果有摩西跟先知的话，他们可以听啊。我说不是，一定要一个死人复活他才会信。我说他如果不信今天的十先知所说的话，他也不会信我啦。这句话很重要啊。他不信旧约圣经这里所说的话，福音他们不会信。所以先决条件都一样， 无论是约翰福音或是路加福音，他把抓住重点放在这里。重点是你以色列人你本身的问题，你不要把责任推到别人。那今天很多外邦人把责任推，
这是他们的责任。
哎呀，那这是他们责任啊！这个是假先知嘛？你根本神不差遣你的，哎，神差遣的方式还是按照约。这是他的长子，以色列既然是他拣选的长子，永远就是他的长子。长子才有权来说话，你们这些不是长子的，你们给他点点。哎，啊，两千年，这些不是长子的这些亚伯族，偏偏他就是要掌权。那个，都不是神所立的，他就是要去掌权。所以我们说，诗篇里面128篇不是在讲吗？哎，耶和华人啊，耶和华人，爱你的，为你求平安的人，那愿神呢赐福，有没有这个诗歌？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为耶路撒冷一定要求平安，哎，爱你的为你求平安，那这样的人他神会赐福给他。为什么讲？那怎么得平安、得福气的话是建立在一种为耶路撒冷，很奇妙。我懂啊，你神的心意就是这样。
也是说，神经过这好多三千多年来，神把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啊。那以色列人对律法的遵守已经三千多年了。今天我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讲呢，外邦人有多少人在遵守律法？有对律法的实际上的一个执行，到底认识多少？
我们过去没有。
没有啊，没有。今天对律法的解释，你还是要回到以色列人，由他们来解释，只能够还神还是兴起他们来解释，
因为回到中心嘛。
嗯。
我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如果献祭的事情你把它拿掉，圣经上只有剩下多少箴言那些道德那些东西而已啊。对不对？那我们发现圣经那么重视这些事情，那今天这些所谓的外邦教会认为说那这些东西都没有
过去了。
那请问你所信的圣经是什么圣经？是哪一部圣经啊？啊，他们在笑那个所谓的摩门教是这些去信另外一种所谓的摩门经，你们信的不是吗？他们在笑那个所谓的约瑟呢，他们都史密斯约瑟是假先知啊，假先知就信那个所谓的摩门经。那你们这些多少个像史密斯约瑟的假先知，你们今天所信的圣经是哪一部圣经？更可笑的，你也可以让大陆正式教会的北方的雅各派上，他们说什么？那时候我跟吴宗明去跟他讲，他说和合本的圣经是最纯正的圣经，不信和合本的就不可能。我看到我笑死了，这是独一的真教会啊。
无知
到这种地步了、啊。哎，那最近我在网络上里面有一个牧师，他也在讲这个所谓的言文圣经。那个最近这个他们在那个 YouTube 里面都有了。他在讲言文的圣经嘛，那他也讲说大陆也是一样，大陆的那些学者教授，然后也是一样的这种观念，圣经就是和合本。哎，啊，在那个牧师来问他说，那我请问你，耶稣那时候是什么文？是中文吗？他说：“哎呦，我都没有想到，连这个都没有想到。 那他们的学者教授的程度是这样的，哎，
其实台湾的所谓的基督徒中间，我所知道的很多还是只有认为只有佛法，他们不接受其他的版本权。那对西方的呢？美国来讲，他们就是读什么？他们就读 NIV， 反正的 NIV 就是最标准的。
对
呀、
啊。
啊，好一点的还会拿 RSV，
哎，对，
拿过来比较一下，
对，
对啊，那就读这样了，反正这样就够了。到底这个解释对不对？这个翻译上有没有问题？哎，文义上有没有错误？他们说那个没关系。哎，然后雅莲跟太上音那里赶快呢，他们那个没关系啊，那个别人都会去解释啊。你说他信的是那个先知啊，他们认为他们那个才是先知，那你自己没有责任吗？
我懂。为什么整个的基督教这么样的幼稚到这个地步？他好像臭人，跟他讲都无法度。你说原文圣经，谁去看？
好了，我们今天到这里吧，四点了。六，要不？
啊？
还没有要交通？
嗯，
没有，没有。
东伟，四点了，你有什么要交通没有？
东伟。
还在联系。
没有，你先点。
东伟。
好，好的。